今天的主题就是分别人生的光与暗。圣经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一节经文里面的内容相当多，所以我想还是分两次，希望不要分三次哈，两次可以把它讲完。好，那我们就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是要讲光与暗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对于黑暗，我们除了从物理性的理解外，我们对于非物理性的领域，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用黑暗或暗这概念来做比喻。比如说我们会用黑暗来比喻不道德或违反社会伦理的现象，譬如黑道人物、黑箱作业、黑社会等等。我们对黑并不陌生，但是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把黑暗翻译成暗，这样的翻译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对于黑暗总是把它联想到罪恶、不道德的人事物。在大卫诗篇里面139篇11节到12节里面，同时出现了黑暗、黑夜、亮光、光明、发亮。那我们读经的人要如何理解这两句诗句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分别人生的光与暗。那我们从三一神第一日的创造，从神的美好眼光、暗与黑暗，还有分别光与暗这三方面来探索分别人生的光与暗。我们不是讲光，人生的光与黑暗，我们是讲分别人生的光与暗。那最后我们会再从第五节来结束三一神第一日的创造的信息分享。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神美好的眼光。对于光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了，所以我对光我就不再做太多的重复。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美好的眼光，因为神看光是好的。那么神看不同跟人看不一样。三一神在六日的创造和造作中，除了第二日以外，每一日的造作或创造都会提到神看着是好的。那这样的描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的创造里面出现了七次，有六次都是一样的句型，只有第七次第31节是甚好，神看着甚好。那不管是好还是甚好，这都是神的眼光，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神美好的眼光。那么圣经这样的重复出现神对自己创作创造的工作来说出他的眼光，那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圣经这样的重复它的启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我曾经提醒大家，你在一段经文中看到重复出现的字句你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这段经文可能是以这些重复出现的字句来帮助你了解神的心意或者了解整个圣经的启示。好，那我们分别从字义来看。看这个字一般而言就是视觉感官的功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个字呢在延伸的应用和比喻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其中包括比喻尊重性或严肃性的看重。我们很看重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你对待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或者你很看重这个人，就表示说你非常尊重这个人这是我们的了解。那看呢，它也会带来，也会描拿用来比喻心理上的反应，好像感受，你看到一些事情你会有一些感受那你看到一些事情你可能会有一些感觉，那么你看到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很享受，你看到美好的景色你就很享受，对不对？你看到很好的事、很好的景观、很好的这些活动你就会很愉快。当然还有借着看来学习或者是认知，好像理解，就是看懂了、看明白了。我们常常问孩子说你看明白没有你看懂了没有甚至我们跟一个人说你看不懂我那我们为什么用看呢？因为它跟理解有关系。 你如果看了而不理解，看了也是白看啊。所以耶稣常常说，一些人听了他的道，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啊。所以看是有理解的意思，我们常常用看来表达或者来比喻理解。还有观摩，你一边看一边学着做，这叫观摩啊。还有观察，你一边看一边思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有什么奇妙在里面，这到底有什么奥秘在里面，你要观察啊。那这个跟看都有关系。那我特别也提到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他的解经或者对字词的解释是每一本字典都会用的，每一个要追求神学的人也都不能忽略约瑟夫的著作。那么他对神的看，他是强调神的看乃是全盘的思考。我们刚刚也讲到看跟思考有关系，看啊跟很多很多我们内在的思维啊内在的意识形态都很有关系。所以他就讲到神的看是一种全盘的思考，不是一个点的思考，不是一个面的思考，而是一个全盘的思考。所以说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参考上下文的思路。就鼓励大家，你在读经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甚至于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你都需要去观察，好帮助你在整个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效法神全面思考的那种典范。所以神是全面思考，所以这段经文你不要只看一节经文，你要看整面经文。我跟大家在分享六日的创造的时候，我当然需要去注意到六日创造彼此的关系，当然还要从救赎来看这些创造。那这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要有更全面更全盘的思考。好，这是神思考，这是神的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六日的创造与造作的背景啊，我们来解读或者应用神看着是好的这个描述。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来领会神看着是好的呢？那么我们首先提到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段题，就是神看不同于人看啊。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你看到这是撒母耳被神差遣去高大卫，但是他到了耶西的家里，耶西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带出来了，从老大看到最后一个，他就是找不到，他看着神就说不是，看着神就说不是。所以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耶西才想起来有一个小儿子在旷野牧羊赶快找人去把他找来。一找来神就说，这个就是我拣选的啊。所以神告诉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们的外貌和他们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来整理这句话啊。耶和华对撒母耳所说的这句话最后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这节经文的看中文翻成看其实是注意这个字，但是外貌这个字呢，字根就是看这个字的动词变化所以说人注意的跟神所注意的不一样。所以在下半节话这三个看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意义不一样。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就可以这样读，因为耶和华不像人所看到的，人是用眼睛看，耶和华是察觉内心。那最后这句话，因为主词是神，因为耶和华是察觉内心，说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看是以神为主词，所以可以把它翻译成察觉或者是鉴察。好，那这个就把这节经文，就从这节经文能够看到神所看的跟我们人所看的不一样。你看光跟神看光不一样，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啊，所以我们看光也许是好，但我们的好跟神的好可能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总是看外在啊， 哎，这个光真美啊，这个啊，这个地极的这个极限光很美啊，啊，这个北极光很美，我们就只看到外貌外在的现象，但是你不知道北极光对你的身体有伤害，这个我们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外在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这个，看不到它的内在，但是神他对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无所不知啊。所以神是看全面，是看全盘啊，看全局。好，那么我们来看六日创造这个造作当中，神看的是好的，是指神的眼光。一般看六日的创造，我们大概只看到对于受造物表面的描述啊，看到造光体，看到造鸟、造鱼啊、造动物啊、造青草啊等等啊、造人啊，我们大概就是看到字面上的意义。但是圣经重复的提醒，神看自己的创造不是按照人的眼光，而是神自己的眼光，并且神看着是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刚刚就说过神的眼光，这光是好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神美好的眼光，我们来看神说神看光是好的。那么圣经中这句话第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这个光加了一个冠词，如果说没有加冠词，那么这个光仍然是光的本源，就是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就是那个光，那这就是三一神的光。如果是这样，那么神看自己的光是好的，好像是一种重复的描述，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冠词，换句话说，神说啊、圣经说神看光是好的，不是讲到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的那个光，而是那个临在的光，那个临在的光，神看着这个光是好的，因为加了一个冠词。那么这个光如果没有加冠词，就是讲光的本源，讲光的本质，但是如果加上了冠词，在文法上就是给前一句话那个就有了光，就是临在的光，做了一个定义。神讲的不是他自己的光，是讲到他自己的光来到这个地上，而临到这个地上的这个光，神看这个光是好的，好，所以加了一个冠词，帮助我们了解神讲看这光是好的。神不是说看自己眼光是好的，哎，你看你自己也是蛮好的，对不对？化了妆之后看看镜子，哎，蛮好的，对不对？啊，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弟兄们梳了头刮了胡子啊，穿好整齐衣服觉得是好的啊，我们看的是外貌，那很简单。所以神不是看自己是好的，神当然是好的，不用圣经来说，但是神在这边说了，那么就是强调那一个从神出来的光临到地上之后，这个光它就继续不断的在地上，而神看到这个光的全貌，所以神说他的光是好的啊，圣经就说神看这光是好的。好，那么我们来了解临在的光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那么这个就有的光，我们上次信息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就有的光其实讲到光就临到了地上啊，那么这个光就成为在地上的光。那么我们讲到光，不但是因为三一神的光是不可见的光，不可见的光现在来到地上，成为临在地上之后成为可见的光。我们上次解释过，这个光可见的光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就定义他说这临在的光是好的，因为后面第四节的神看这光是好的加了一个冠词，就讲到这个光是临在的光，那也就是讲到基督，讲到神的儿子。那更重要的是，神看着因为这个光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因着这个光所造成的状态，神是全面性的看，所以宣告这光是好的。神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并且已经看见这个临在的光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光要成为世界的光，这个光要成为人生命的光，这个光要使人离开黑暗进入神的光明，所以这个光是好的，神就宣告这个光是好的。神已经看到啊，耶稣基督这个临在地上的光将来在肉身的里面所要成就的事情，神看见了，不但是救赎，而且是要把神的国度实现在地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光 因着这个光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因着这个光所造成的状态，就是我们上次啊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肉身中彰显出来，让人可以看见这个光，也可以经历这个光，也可以去体验这个光。所以神的光是不可见的，你看不见神的光，你现在看得见的这些都是受造的光，光的本源是你看不见的，而且你也进不去。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一个比喻，对不对啊？一个例证，因那个人啊，他是想要见到神，他才想要信，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对吧？你还记得的话，你就知道，当你越靠近这个光的时候，你就越想逃避这个光啊。所以你想到说，一个孩子说了谎话，当你把这个谎话指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一定很受不了啊，很羞愧。你就看到，这就是很简单啊，在人啊说出一些光明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尚且受不了，更何况神圣洁的光，那个不可见的光，那个人不可靠近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站立不住的啊。啊，我们上次也提过啊，摩西啊想要见神，神说人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啊，神就只让他看见他的背影啊，没有让他看见他的面啊。神的光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好，但是这个光却因着临到地上，神说要有光，光就临到了地上，而且是继续不断临到。那这继续不断临到的光，神看着是好的，因为这个光是可以看见的，可以体验的，可以经历的。我们看看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从诗篇的平行结构来看，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个光就是人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是从光里面出来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救赎是从光里面出来的，在创世纪的创造里面是以这个临在的光来创造我们啊，就是啊，对不起，是以那个本源的光来创造我们啊，三一神啊的光来创造我们。那所以说啊，在你的光里面我们可以见光，那这个光很显然它不是光的本源，它是你可以见到的光，所以那是讲到后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临在的这个光啊。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了就不走在黑暗里面，所以你们当趁着有光跟从这光啊。可见跟从这光，可见你看得到这个光，这个光不是别的光，不是受造的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章第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那我们来举诗篇119篇中的2节经文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看到诗篇119篇105节，这边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个亮光是继续不断的发光，使愚人通达。好，那这两节经文中的话跟言语，就是约翰福音中的道，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的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就是光。这光是好的，因为这个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啊！而且耶稣基督的话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使我们不再愚昧，变得通达。通达就是聪明的意思，或者有悟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光是好的，因为光可以引导我们的人生，而且使我们成为通达的人。所以我们在谈光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谈光的神学的意义或者真理上的意义，这个光要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人生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个光不但是可见的，而且这个光就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使你称为通达的人，在你里面可以让你知道你该往哪一条路走。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说，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前面该怎么做，我们前面该怎么走，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是在求什么，你是在求光。所以神当神把这个光给你了，他给你一个指引的，那么你就顺着这个光，你就不会走在黑暗里面，你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很可惜的，当你知道了神的计划，你却不喜欢这个计划，你就不会走进去，所以你继续走在黑暗里面。 好，这个比喻请大家 要小心。我们常常跟神祷告求要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了你又不去做，或者明白了你又不顺服，那你仍然在黑暗的里面。虽然你是光明之子，但是你仍然走在黑暗里面。好像一个人眼睛是好的，他在黑暗中他仍然看不到前面的路，为什么？因为没有光。所以你我的生命，你我心灵的眼睛都已经打开了，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来光照你，没有神的道来光照你，你心灵的眼睛打开 so what， 没有用的。如果没有神的光给你，你的眼睛就是打开了，你也看不到前面的路。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那边怎么说呢？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在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说实话，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你没有神的道光照你，你仍然不知道你的命定，你仍然不知道神对你的指望，你也不知道神要在你身上得怎样的荣耀，你更不知道神在你身上要显的能力是如何的浩大。因为你虽然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你重生了，但是因为没有神的光，没有道在你身上照亮你，你仍然不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那跟瞎子一样，走在黑暗中一样。好，所以这是一种应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神命令要有光，而且光就临到了。神所看到的就是那些接受这光，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并且顺从这光。那基督就是神，基督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光，而我们因此成为光明之子。那基督徒就会跟随这个临在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成就神起初创造与救赎的心意。所以为什么第一日神要这么创造呢？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就临到了当时渊面黑暗的地。那渊面黑暗的地，因为这个光临到了地上，这个黑暗的渊面的黑暗就改变了，就开始改变了。圣灵的运行，光的来临，你知道光来了会带来热度，会带来光，会带来热。我们说过，那冰冻的那个当时的冰冻的地面就开始溶解，那么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光来到了地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人生。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就承认我们需要光。那光来了，就是借着圣灵的运行，加上基督的光在我们生命中照亮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开始会改变，硬的开始会变软，冰冷的开始会被融化，开始会变得火热，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看光是好的。那这些光明之子就是基督徒，将来会因为临在的光，基督神的儿子一同进入未来的光明国度，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因此圣经宣告神看这光是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看到这个光将来可以把光明之子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他就是光明的国度里面。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些启示录的经文，在那里不再有人的光不再有人的灯，在那里神跟基督就是成的光在那里不再用灯光了所以那就是光明的国度。在光明的国度，我们就是在那个不可见的光里面，因为我们身体被改变了，我们身体被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器官都不再是尘土所造的，我们的器官就不再是被限制住了，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光，就证明那个身体就像圣经所说的跟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圣经没有说相等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人，但是说相似，就是说它是光，我们可以靠近这个光，我们不必像那个梦里面的那个弟兄一样，他越靠近光他越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他不想到光里面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会是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就是成为真正的光明之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改变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神所看到的一个全面的救赎。当他看到了这个全面的救赎，神就说这光是好的。好，我们做一些应用我们做一些应用如果你知道你今生今世所投资的一切的努力，好像今天师母带我们所 敬拜的这个诗歌。如果你知道你今生今世所投资的一切的努力可以去完成神对你今生今世的命定，并且将来这都会存留在真光中，是你未来在未来光明国度中的产业，你就会有神的眼光看你今生今世所遭遇到的每一个生命事件，哪怕是令你感到黑暗般的艰难、困苦、挫败、沮丧，甚至无法生存、几乎要死，你都会有神的眼光看每一个生命事件是好的。圣经上说，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神就是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终局，看到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可以进入他光明的国度。那么今生今世，神为了要让你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他就开始培植我们，使我们被预备好。神怎么样预备我们呢？你人生的每一个生命事件，顺利的也好，挫折的也好，高山低谷，黑暗光明，这一切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个生命事件，都是神允许来培植我们、磨造我们、预备我们将来进入天上的房屋，那就是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前面给你做过教导，我现在讲到你就比较懂得我在讲什么，不然的话我讲到就要讲很久啊，因为解释很多事情，所以前面有个课程帮助你。所以那个我们脱下地上这个帐篷，就是这个身体尘土所造，要进到将来那个身体，神为了这个缘故，他让光临到地上，他让光成为肉身，他让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当耶稣断气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说天地都一片黑暗，为什么？好，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分享啊，这是跟暗有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如果知道你是走在神的命定里面，那你今生今世所投资的一切，所努力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为什么？都会为你的今生今世的命定来成就你将来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天上的事情，而是你自己地上的事情，这一切跟天上无关，带不上去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要知道什么，你在人生的当中做哪些事情是将来会存留在天上的，你必须首先知道神对你的命定是什么，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他给你的天命呼召是什么。他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顺服了，亚伯拉罕就在天上有地位，在天上就有基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啊，所有你知道圣经这些人物，大卫、所罗门王等等这些圣经被神拣选的人物，他们顺从了神给他们的命定，完成了他们这一生所该做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有基业存留在天上，他们就可以去承受这个基业。好，所以请大家一定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而且是真实的信仰，一点都不虚假。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圣经的预言逐渐的应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不敢说耶稣基督马上就再来，但是已经告诉我们耶稣讲的话正在应验，启示录正在应验。好，那么我们祷告就是说，神的光要临到你，让你具备神的眼光，看到神的天命呼召。我们以后的课程也是如此，要帮助你能够进入你的真我，能够明白你的命定，知道你的天命呼召，好叫你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那么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也是刚刚我提到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你在地上今生今世可以经历到的，这不是讲未来，就讲到你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了，但是你仍然需要神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给你有光，让你心中的眼睛可以知道神对你的指望，就是对你的命定，他在你的身上要得何等的荣耀，这是你将来在神面前的荣耀，将来在国度里面的荣耀。而且知道你今生今世你所信的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去经历到神的大能，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神美好的眼光，他是怎么样来看光是美好的。我们从这个光再一次来看到 啊你的人生，让我们在分别人生的光与暗之前，我们借着神看这个光是好的，那我们看到神已经看到你的人生，你如果愿意相信的话，神已经知道你的结局。那神知道你的结局，到底你的结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将来能不能够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你将来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度，光明的国度，你可以跟神求，让神知道你的命定。因为如果我这是真心话，在神的怜悯里面跟你们说真心话，你如果对你的天命呼召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就是放弃了你的救恩，放弃了你的永生。我讲得非常不客气啊，这就是救恩。救恩不是只让你啊得救而已，救恩是要把你从罪的权势中救出来，让你成为神国度的人才，然后把你带进你的命定，就是在神国度你的产业，你的位置是什么。所以你不要忽略你的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你必须走在神的计划里面，走在神给你的命定里面，也就是走在光里面。耶稣说当趁着有光要跟从这光。我也鼓励大家啊，在我们主日的信息讲六日的创造跟你的人生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内容真是非常的丰富，一节经文几句话我不得不分两三次讲，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二方面是因为它非常的有深度，我不能讲得那么快，而且前面有课程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就讲深一点啊。那后面还有课程等着你，你要为这个祷告，因为后面还有信息跟着这个课程一起配合，让我们整个教会今天在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聚会，我们将来就在神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有多少人在那里一起敬拜一起服侍。这是我的盼望，也是我做牧师最大的心愿，我也相信这是我的命定，就是要把神托付我的羊都带进神的国度。但然而我不是我能够把你带进去，我能够把话跟你讲清楚，但是愿不愿意决定在你，在你自己，我不能替你做决定，我不能代替你上去，我不能把你拉上去，必须你自己进去。那这就是救恩的奥秘是在这里。好，我们需要神救我们，但是你要不要进去你自己决定，光已经给你了，你也已经重生了，你要不要走在神的计划和命定里面你自己做决定。我们的课程教会的目的，牧师就是帮助你，帮助你去寻找到你的真我，帮助你去明白神对你的啊指望，他对你的恩召，他要在你身上得什么荣耀，他要如何在你的人生各样事件里面来彰显他的能力，这些都是你必须自己去经历的。我能教导你，但是我不能代替你，我也不能够啊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只能把你带到门口，要不要进去你自己决定。好，我们一起来啊看看我们的末了的话啊。圣经接下来就神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去了，下礼拜跟大家分享。但是在探讨这次话之前呢，我们下礼拜还要跟你先谈暗和黑暗的观念。我们对于暗跟黑暗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很难知道你的界限是什么啊。那这我先给大家一点预告，所以下礼拜你不要缺席啊。那么我们下礼拜跟大家谈的就是暗与黑暗，如果我们时间还够的话，我们就进去谈神把光暗分开了是什么意思，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没有。好，我们今天停在这个地方，也到了12点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为自己祷告，我们刚刚讲的话你听进去了，你就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啊啊！你结婚，你生孩子，你有这么多的家人，这些都跟你有关系，那你也可以为他们祷告，他们也都要跟你一样啊，趁着有光能够跟随这光，所以你们全家将来都可以一起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一起敬拜神。好，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但愿你常常帮助我们明白经上的话，借着圣灵的引导，你话语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如此深入的领受你在六日创造里面你所做的事，圣经所说的话。主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继续跟随这光， 跟随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既把信心赐给我们，你也把你要成就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今生今世没有后悔，让我们有一个无悔的人生，因为我们善用这个人生做正确的投资，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走在你的命定里面。将来我们不但在地上一起敬拜一起侍奉，将来我们在你的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敬拜一同侍奉。谢谢主怜待我们啊，把我们弟兄姊妹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未来这个礼拜求你保守我们每天出入的平安喜乐和健康，让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中，主啊，能够有信心紧紧的跟随主，跟随这光。谢谢主的恩典，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